美国唔评论陨石月弹核案，专家话有政权危机，美国就介入。中国人妇到美国生仔，学者指美国自大酿成恶果。第三届台湾德国民间论坛，德国多党对中国战略有共识。香港治理出现大陆化，乔峰经验防民怨爆发。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今日是12月7日星期六，我是黄蓉。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过的人都高度赞赏的旅游服务，纯玩乐的精品小团，不赶行程，不拼团。团友回来说，
玩得相当好，玩得不错，我女儿特别喜欢，高兴极了，非常愉快。吃的是很好了，就相当精致，日本台湾的酒店都很好，都挺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呢，就像朋友一样，这个是在别的团里面绝对体验不到的，所以它是非常独特的地方。我和我太太回来挺感慨的，希望以后呢还是参加这样的团。
2025年希望之旅的全年计划已经做好，如果你今年还未来得及参加，就不要错过出年的行程了。日本、台湾和东欧每一个行程都非常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合，一起开启一次风景和美食以及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名额有限，快点预订了。如果你喜欢的是个人度身订造行程，也都欢迎联络我们。北美的咨询热线是+1-855-955-5227，或者发电邮联络我们。韩联社6号报道，南韩国防部宣布首都防卫司令官、特战司令官和反间谍司令被停职。在3号晚的戒严失败之后，南韩总统尹锡悦拒绝了曾任戒严司令、南韩陆军参谋长朴安珠的请辞，并且要求陆军禁止休假候命，引发全南韩对尹锡悦想第二次戒严的质疑。据台湾整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发表的文章表示，现在根据南韩媒体星期五上午的快讯，原来尹锡悦是孤煲而阵，声东击西。当媒体都在关注被包围的国会表决是不是要取消戒严令，因为有大约280位军人包围国会，那当然就很抢镜头了。只不过与此同时，有更多军人超过400人包围了南韩选举委员会，拿走了今年南韩国会选举的重要资料。尹锡悦是检察官出身，在南韩首尔大学法律系毕业，脑筋应该很犀利，很有逻辑，所以他的真正目标应该是针对南韩国会选举出手，想要在选举委员会拿到重要资料，然后开始分析这些资料，说不定可以找到否定国会选举的正当性线索。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星期五再次表示关注有关局势，他说决策过程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他不评论尹锡悦弹劾案，但是相信将会依法进行。后任总统川普到目前为止仍然未对南韩戒严事件发表评论。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当地时间3号晚无预警宣布戒严之后又解除戒严，后续舆论持续扩大，六大在野党隔日一起向国会提交总统弹劾议案，预计7号在国会全体会议投票。帕特尔5号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相关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对3号发生的局势深感关注，这些决策过程中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他说颁布戒严令以及这种措施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影响，无疑是需要极度严肃看待的问题。至于弹劾案方面，帕特尔说这是南韩内部程序，相信将会依据南韩宪法进行。美国持续支持南韩法治和民主，因为这是美韩联盟基石，美韩联盟和伙伴关系超越双边任何一届总统或者政府。未来南韩面对的最坏情况是什么呢？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觉得，对尹锡悦来讲，他可能要面对的最坏情况就是他被弹劾下台。他一旦被弹劾下台之后，将会由南韩总理来暂时代理总统，在60日两个月之内就要提前进行大选， 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举行大选的话，我觉得反对党的领袖李在文有比较大的把握和可能性他会赢得大选。亦即是说，南韩可能会迎接一位左派总统，他可能对中共对北韩都是比较亲近的。美国智库东西中心资深研究员姚毅星期五向美国军事媒体星条旗表示，尹锡悦被迫下台可能会导致美韩联盟和美日韩三边伙伴关系进入动荡期。唐正远表示，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政策走向，他就必然会造成一系列的后效应，譬如说这会在政治上导致南韩和美国之间拉开距离，之前刚才才承认稳定的美日韩铁三国同盟关系可能会被削弱。与此同时，在经济方面，南韩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同北韩以及对中共的依赖，所以这就会导致在美国整个印太战略框架里面，南韩可能会成为一个缺陷，或者说甚至在第一岛链战略构想之中会出现一个缺口，而这个缺口可能还不是短期之内能够弥补得到的。那毫无疑问，对于川普政府的角度，他要围堵中共，那是一个比较重大的损失。而在关键时刻，美国是不是会介入呢？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表示，就要看尹锡悦是不是有政权危机。尹锡悦行亲美亲日路线，他的在野党对手李在明是亲中亲俄路线。如果尹锡悦有政权危机会被李在明取代的话，那我估计美国应该会介入。目前还未看到美方有什么动作，所以我暂时假设尹锡悦应该不会有事，剩下的就继续看下去。另外，由四号以来，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走上首尔街头，要求尹锡悦辞职并且接受调查。南韩最大的劳工团体之一南韩金属工人工会亦都宣布，若果尹锡悦拒绝不辞职的话，将会由11号起展开无限期罢工。首尔警方表示，预计星期六将会有几万名南韩民众在弹劾投票之前在首尔参加示威集会。唐正远认为，即使在星期六的弹劾案如果得不到足够的票数，但是反对党和南韩最大的工会组织都会持续施加压力，发起全国新的罢工和大型抗议等。就算是尹锡悦能够涉嫌过关，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他可能亦都会面临国内的整个政局比较动荡的情况，对南韩的经济都会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中国人赴到美国生仔，BB 出世就立即拿到美国公民身份，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多年公开的秘密。在中美紧张局势加剧的目前，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成员蒂凡尼近日在一个听证会质问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局长，对于中国孕妇应不应该到美国生仔，那对中美有什么影响？时事评论人士向本台表示，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挑战，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那是美国自大的恶果。12月4号在一个听证会，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成员蒂凡尼质问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局长，共产中国国民可以无需签证就进入北马里安纳群岛生仔， BB 一出世就成为美国公民，你认为应不应该这样？蒂凡尼担心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但是中国公民就可以利用签证漏洞前往美国属地生仔，俾子女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北马里安纳群岛联邦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属地，是美国唯一一个中国公民可以免签证入境最长14日的地方。美国国会的安全鹰派人士希望终止免签证计划，认为这个是中国公民进入美国的后门。北马里安纳群岛联邦总督帕帕西奥斯在2024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有关中国免签证在2005年就开始，而免签证时间就由45日调整到现在的15日，免签证的原因是旅游发展经济。对于中国人赴到美国生仔这件事，时事评论人士宁静表示， 我哋先唔好话喺美属岛屿使唔使签证嘅问题，而系美国嘅签证政策之中就冇文明规定共产中国嘅人唔可以到美国生仔，甚至有啲孕妇如果家庭条件特别好嘅，唔使讲大话，直接话要到美国生仔，签证官员仲系会签证噶。既然美国冇对共产中国人到美国生仔有乜嘢严格嘅规定，咁呢件事到底系啱定系唔啱？宁静表示，我认识嘅好多中国基督徒都希望自己嘅仔女唔好好似自己一样，生活喺一个精神贫瘠嘅国家，一个极权嘅国家。他们用各种方式追求自由，而美国是自由的灯塔，他们以此作为桥梁成功实现梦想，我们能够说他们错吗？这样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成员蒂凡尼还有一些跟他有同样观点的人到底是担心些什么呢？宁静举例说，我就见到这样的一个人非常讨厌川普的政策，特别是针对中共的高税收，这种人很多认为拜登的移民政策更宽松，那是极其自私、短视、可笑、可悲的。他们想要的是对自己有利的，不符合自己的就是坏的。他们没有想过拜登的宽松移民政策会导致美国灾难性的后果。他们只是见到他们现在见到的美国生活的便利和很多方面的发达程度。但是他们想不到的是这种宽松移民政策会引致好像他们这种只是想索取不想回报满脑都是中共思想的人。上面讲的大概是按照人的品行划分，自私的人、利己主义的人来到美国社会很快就会将美国腐蚀，导致美国很快变成另一个中国。但是当中还有一班不容忽视的，就是中共高官权贵的仔女，他们拿着外交签证在美国的常春藤大学或者是著名的大专院校就读，身价暴涨。因为是政要的子女，美利坚大学为了取得更高的知名度会很欢迎这样的学生。宁静认为这无疑比中共更多理由去输送现成的自愿维护这个体制的都不用培训的红色间谍，而咁係美國嘅自大造成噶。美國人以為自由嘅環境可以改變極權國家嘅人嘅想法，事實證明極權國家教育出嚟嘅人做事方法更容易喺唔受限制嘅環境中蔓延傳染。金正恩喺瑞士讀過書，冇妨礙佢成為一個殘暴嘅獨裁者。王沪寧喺美國讀過書，冇妨礙佢成為絕對又紅又專嘅三朝元老。对于现时的美中紧张关系，在美国又有各种身份背景的中共国人，美国跟着下来应该怎么应付呢？宁静表示，就好像美国中国问题委员会说的这样，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挑战，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那是美国这三十年来差劲透的战略路线，令中国成为最大对手，认清自己才能够百战百胜。而且川普总统亦都提到，我哋唔系唔接受难民，我哋要推翻制造难民嘅独裁政权，令难民安心咁生活喺自己嘅国家。观众朋友，美国系咪应该取消中国人到北马里安纳群岛嘅免签证政策呢？如果你赞成，认为应该取消嘅，请按一指；如果你反对，认为唔应该取消嘅，请按二指。美国两党在诸多政策议题上对立严重，但是对中国的政策就被视为其中少有可以达成跨党派共识的部分。德国即将在明年提前大选，新一届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变？德国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哈特曼近日的一番表示令人回味。第三届台湾德国民间论坛12月5号在柏林举行，聚焦转型正义、台德经济合作、民防、人权和市政治理等议题。今年5月开始出任德国外交部亚太司司长的哈特曼，论坛共同主席包瑞汉和台湾驻德国代表郑志伟都有出席，现场座无虚席。曾经担任德国六党主席和欧洲议会议员的包瑞汉表示， 台湾德国民间论坛在去年成立，这一届的主题多元，彰显台湾活跃的民主和多元文化。一般讲到台湾，由于台海情况，大多数都会认为台湾需要国际团结的协助，足以证明台湾的力量能够提供国际社会更多帮助。德国总理索尔茨所领导的政府任期只是剩下几个月，哈特曼针对明年将会上任的新政府表示，即使现任执政党政府任期将会在明年二月结束，但是现政府已经着手就目前的中国、印太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方针，以及包括基督教社会联盟在内的其他政党进行多次讨论。他相信彼此已经有共识，未来的德国政府将会以类似的方针继续落实。当被问到去年年初川普上任美国总统的影响，哈特曼就直言，若果美国采取更紧缩的保护措施，德国和欧洲将会大受影响。他表示，德国未来必须要消除对中国经济依赖的风险，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活动必须要更多元化。自从推行港区国安法以来，香港在政府治理方面频频出现大陆化现象，政府动员在地区工作的官员和区议员到大陆学习习近平鼓吹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非常普遍的枫桥经验，引发质疑。港府说这个方法是用以化解地区矛盾于萌芽阶段，评论人士就认为港府的目的就是要防止民怨爆发，要在地区层面就处理好。据香港特区政府网站新闻公布，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专员地区治理研修班4月20号在浙江省考察，研修班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担任团长，团员就包括民青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民政事务总署署长张兆海宇以及18名民政事务专员。习近平上台之后，自从2013年起多次批示要坚持发展枫桥经验，有民众形容咁实际上是朝阳大妈的加强版。在香港的立法会，议员苏长荣今年12月4号以书面质询民青局要怎样将枫桥经验用于香港地区管治，民青局局长麦美娟就回复说，通过学习桥枫经验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的基层治理等等。熟悉中国国情的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香港政府现在要模仿桥枫经验，主要是担心经济不好的情况下民怨爆发，当局希望由这个角度稳住基层，减少基层的怨气。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中国大陆也都有桥枫经验和全面的社会监控，以及长年支付高昂的维稳成本，但是随着经济衰退，近期报复社会暴力事件频频发生，造成严重受伤和罹难。香港经济学家罗家聪博士在接受看中国采访的时候表示，1967年香港发生左派暴动，现在的情况和当年一模一样。当年香港仍然是英国管治时期，共产党的文革风都吹向了这里，何况现在香港不再是英国管治，这种风会吹得更厉害。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